弟兄姊妹早晨。有一个呢，至少我们就听惯的一个的故事，狼来了的故事，大家都听过，有没有人没听过？不用我在这里讲多一次。当然这个故事呢，就是教训我们不要讲大话，因为讲得多的时候呢，就害人终害己。我们自小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呢，都会学习了一些做人的道理，一些做人的原则。这些原则呢，是校正我们的一些道德的观念，是给我们呢，是有一个价值观念的取舍。不要讲大话，不要整蛊人，不要将其他人成为你取笑的对象。一个故事呢，有很多不同的教训的层面，视乎呢，我们有没有深入这样来到去考究从这个故事所带出来的一些的教训。狼来了这个故事有没有真实发生过？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牧童在山上面大叫狼来了，那就呃那些村民走来救他，之后呢，他就嘻哈大笑，嬉皮笑脸这样来到去整蛊人。有没有一件这样的事真正发生过呢？我不知道。但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我们的生活的经验里面，曾经被人整蛊，被人嘲笑，又或者你曾经去整蛊人，去笑其他的人，我相信这些的经历呢，我们一定有。写这个故事的作者，我们大概知道是伊索寓言，我相信这个作者呢，都曾经经历过一些这样的感受。故事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就会带出很多不同的信息。讲大话整蛊人的后果，结果就是自讨苦吃，当然就不要做了。但是如果讲大话整蛊人的后果是自己得益呢，那又怎么呢？现在在这个世代里面呢，有个流行的讲法，就是一个大话如果讲100次呢，就有人信了。所以有人说巧不怕旧，最紧要有人受。有些骗人的伎俩呢，就是耐不耐呢就会翻炒的。吊诡的地方就是一些所谓心地好的人，听到故事的教训，他就会是因为这个故事的教训来更正他的行为。但如果你遇到一些心地不好的人，故事呢对他呢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甚至乎呢，他是会用这个故事呢来到将他的自己的行为呢来到合理化。大家可能都记得很多年前中国内地呢发生一个的个案，就是有一个人被车撞到，他受了伤，瞓了在地下上面，有一个好心的人呢就经过，就将他救了，送了去医院。但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呢就是反而呢，他是被受伤的人告他，个理由就是如果不是他撞的话呢，他就不会这么好心的。这都未算奇，个法官判他是救人那个人是败诉，要赔钱给那个他送去医院那个的人，他被逼做了 Good Samaritan， 被逼做了好撒玛利亚人，即是我们惯常用那句俗语啦，被失踪啊，被乜乜，被乜乜咁样啦，唔系佢想做嘅，不过法官判佢要做好撒玛利亚人，结果咧就好心冇好报，自讨苦吃。如果套入狼来了呢个故事嘅里边咧，可能就教训我哋唔好做嗰啲村民咯，听到人哋叫救命，你都唔好诸事八卦。于是乎咧，呢个世代嘅人咧就越嚟越爱心渐渐冷淡。有这个故事很明显有些教训，但有这个故事是需要我们深入去考究，深入去思考，我们才能够领受到当中的意义和教训。故事的一些特色，就是除了它的表面的情节之外，它还有一层深沉的意义。但是多好的故事都好，如果我们不去反省，不去来到去学故事里面的教训，来到去纠正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道德价值观念的时候呢， 几好的故事都没用。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的属灵的眼光来到去看这些故事的教训。整本圣经如果是讲它占故事的篇幅呢，我相信是占了七成以上，即是除了新约里面一些的书信，保罗的书信是不属于故事的文体之外呢，其他大部分都是故事的文体。当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要贬低了故事的价值。其实它正式的讲法，即是个学名，就是叫做叙事文体 Narrative 的 Literature。 这些的叙事的文体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构成了救恩的历史故事。从创世纪一开始就开始讲一个的家庭，然后就讲一个的家族，然后延伸到去到一个的民族，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故事都是具备一些的感染力。你会选择代入去亚伯拉罕的角色里面呢，还是选择代入去罗德那个的角色里面呢？你会选择代入去雅各的角色，还是以扫的角色呢？当你在生活上面受到困难，受到被人出卖，你会不会将你自己的角色，将你自己的感受代入去弱势的角色的里面呢？我们会不会考虑到，咦，原来在弱势结尾的时候，他都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来到去看回上帝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究竟有什么功课要我们去学习。这个就是圣经故事宝贵的地方，在我们不同的人生的阶段里面，又或者我们遭遇到不同的人生的际遇里面，当我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有不同的感受，就有不同的启发，我们都可以代入在不同的故事的角色里面。今天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这个故事就是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相信是家传户晓的，很多未读过圣经的人，甚至无是未信主的人，他们都会听过大卫和哥利亚这个故事。在社会里面普遍都会用这个故事来去描写一些的情况，就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一些这样的情况。这个故事对你来讲得到什么的启发呢？你会代入在大卫的角色里面，还是你会选择代入在哥利亚的角色里面呢？当然你不会这么傻，怎么会选代入去哥利亚的角色呢？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结局，让我们知道哥利亚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被大卫割了个头下来。但在你的人生里面，你有没有做过哥利亚呢？有没有试过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一些这样的情况呢？这个信息，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的情节呢，这个部分呢都是一个表面的部分，这些是非信徒都可以知道，都可以学得到的。但有一层更加深入的意义，就是大卫的世界观，就是大卫怎样看发生在他身边的事，发生在他眼前的事，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在这个故事之前，其实已经是发生了两个的故事，这两个的故事呢，连同今天我们读的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串联起上来，是有三个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和第二个故事我都跟大家讲过了。第一个故事呢，就是大卫被高立，神差派撒母耳来到去高立教会，高立大卫成为紧接住以扫的以色列的王。在那个时候，当撒母耳去高立大卫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估到大卫会是被高立，但是就是神拣了他， 你有没有代入大卫的角色的里面呢？纵然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你没有价值，但是神却是拣选了你成为他的祭司。你有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圣洁的角度，这个这样的身份，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被神拣选了呢？第二个故事就是讲到大卫被召入到去皇宫的里面服侍扫罗王，在宫廷里面做一份很卑微的工作，服侍一个已经被神废弃了的王。没人会认为他做这份的工是很尊贵的工作，是王者的工作，但是神却是差派大卫去做这个圣工。这个圣工的意思就是在混乱的里面来到去重整秩序。大家如果记得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你会知道神的创造、神的工作就是从混乱中整理出一个有条有理的秩序。你怎样看你手上所做的工作呢？大卫在扫罗的生命里面，在他混乱的思绪里面，在他混乱的理性里面，藉着音乐来到给他有治疗，重整他的灵性。当然他接不接受就是他的事了。你怎样看你现在进行的工作呢？你怎样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办公室那里来到去履行君尊祭司的职分呢？这个是我们上两次讲到的时候都提过。今次来到第三个的故事，就是大卫上战场的故事。大卫原本只不过是被他的爸爸耶西差派他去到送一些食物去到战场那里的他的几个哥哥和一个千夫长。经文这样讲，他说有一天耶西对他的儿子大卫说，刚才我们都读过的了，不过呢我给新译本来到给大家更加清楚明白。你拿这十公斤烘了的谷子和这十个的饼去给你的哥哥，你要去跑到去营里去给你的哥哥，然后呢又拿这十块的乳酪，其实呢是那些芝士都不顶的乳酪，去给他们的千夫长，咁同埋咧，睇下你啲哥哥咧平唔平安吓，然之后咧将佢哋嘅家书咧就带翻嚟咁样。呢啲嘅事咧，其实咧喺我哋嘅日常嘅生活嘅里边咧，经常都会经历得到嘅。阿爸叫个仔揸架车去车房嗰度去修理，阿妈叫个仔去超市去帮佢买米，呢类事情咧系我哋平日都会发生嘅。昔日就系咁样。耶西吩咐大卫将一些食物带去战场，也希望将战场上他三个的仔一些消息带回去给家。但就是这么普通、这么平凡的事里面，在大卫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不平凡的事，改写了他一生之后、以后的生命。我们看到这三个的故事构成了一个的 tripod， 一个三脚架，建构了大卫以后一生的故事。第一个就是大卫怎样去被神来去高立，这个是关乎到大卫的身份。第二个就是大卫被呼召，是关乎他的工作。第三个是大卫上战场，上战场是关乎到大卫的属灵的眼光，他怎样看在战场上面发生的那些事。对我们来讲，同样的就是你的身份是什么呢？你的工作是什么呢？你既然被呼召了有君尊的祭司的职分，你在一个世界、在一个职场里面，你的工作你怎样看你现在手上做的工作？但是最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用什么的眼光来到看这个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来到集中看第三个故事。在这个战场上有很多的人， 大卫来到战场，两军在山上面对垒，两个山峰，两个山脊中间有一个山谷来到隔开了他们。在山谷最底的地方有一条小溪，有些溪里面有些石仔，当然菲利士人这个巨人哥利亚已经在阵的里面，在他们的菲利士人的阵营的里面已经是骂战了40昼夜了，早晚都出来来到去闹那些以色列人。经文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读了，刚才我们没有读过的，但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都可以翻开第三节至第七节那段的经文。如果你是信主一段的时间，你一定会读过这段的经文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菲利士人的阵营里面有些什么事发生呢？那些人一定是耀武扬威，磨拳擦掌，又在这里来到嘲笑那些以色列的军队。四十日你都没有一个人出，没有一个人够胆出来迎战哥利亚。哥利亚在这里大声在这里喊叫，越叫他就越得戚，越叫他就越大声，越叫他就越嚣张。他的叫声是响彻了整个的以拉谷。腓利士的军队我相信也都会随着哥利亚的叫声一起来到在下后面来到去呐喊，来到去助威。他指着他们所相信的那个的迦南的神明，什么难听的说话都讲得出来，找个人出来跟我们打过啊，都没鬼用的，你们不够打就不如自己死了他啦，这样没胆匪女不如投降啦，投降之后我们就不杀你们的了，或者你过来向我们来到去扣三个响头就免你们一死，等等等等，这些很难听的说话。可能对以色列人最大的打击的说话就是，你们信那个神没有鬼用的，你看看我们信那个神就厉害得多了。相对扫罗和以色列人他们的军队，他们怎样呢？经文告诉我们呢，他们就是就都惊惶，非常的害怕，在第十一节他们腾腾震，没得睡。整个山谷的两边所看到的都是以哥利亚为他们的焦点，人所看到的，当时的人所看到的，就是这个三公尺高的巨人。经文告诉我们他是有九尺那么高。当人受到这些恶势力的攻击的时候，都是感觉到他们是势凶甲狼，来势汹汹，很容易被他们吓怕。他们所看到的都是很得人惊的场面，甚至无令到他们的思想都受到这些情景来到控制。世俗的眼光就是让我们只是能够看到一些让他们受惊吓的场面，看不到一些正面和一些积极的事情。我们知道大卫为什么去到战场那里呢？是因为他父亲吩咐他去带一些的东西去到战场那里的嘛，带一些食物。但是甚至无连他那三个大佬都看不到这个的最小的弟弟老远的从屋企带来的慰问和关心，也都包括了那些的食物，反而呢去责备他。从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大卫跟那些说话的人讲话的时候，他的大哥以利押就听见了，就跟大卫发怒这样讲，你为什么来到这里呢？在旷野那里那几只羊你托了给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来呢就只不过为了要想看人打仗。大卫就讲了，我现在做了什么事？我只不过讲了一句说话而已嘛。大卫就离开了他的哥哥，转为就向另外一些人问同样的问题。 其他的人都是用回先前的说话来去回答他。大卫一片好心，但是呢却是换来他的哥哥呢就省到他一面屁，认真无人。归根结底，只不过是因为他那几个的哥哥所看到的都被战场上面的恶势力吓怕。当然好彩的就是大卫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就离开了战场回家了。如果他真的离开战场回家被他的哥哥闹几句就走的时候，跟着历史就会改写了。可能非利士人会将以色列人打到一败涂地，将以色列人蹂躏，杀过他们片甲不留，因为巨人哥利亚是他们那个的王牌。大卫怎样看战场上的事呢？大卫来到战场，他看到的是什么呢？对他来说，眼前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最真实的是他所相信的那个万军的耶和华。当然当我讲话不真实的意思呢，不是说那些事没发生，或者是那些事不存在，或者是那些事只不过是一个幻觉。只不过对大卫来说，这些的事都是无足挂齿的，不紧要的。哥利亚在他眼中一点都不可怕，在他的真实的世界里面，他不觉得这个巨无霸有什么那么厉害。因为在他的经验里面，他在伯利恒附近的草场比起以拉谷那个战场更加的真实。因为他曾经在伯利恒的草场的上面，在草原那里放羊的时候，他曾经经历过有些狮子有些野熊来到去攻击他那些羊群，但他藉着救他的帮助他的耶和华神，他将那些狮子将那些野熊掹他的须，将他们来打走。如果将哥利亚和那些狮子和那些野熊来到比较，哥利亚算得是什么呢？他的经验里面告诉他，最真的就是站在他那边的万军的耶和华。所以去到第34节至37节那里，他都这样跟扫罗说，他说你仆人是为父亲放羊的，有时狮子或者红人来到在羊群里面找去一只小羊，我就出来去追赶他击打他等等。当扫罗听到大卫这样跟他说之后，他就让大卫来对接受哥利亚的挑战，并且呢他以为可以帮大卫呢是提供一些最好的帮助。其实呢这些都是没有办法之中的一些办法，好过什么都不做。因为扫罗的军队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够胆出来迎战哥利亚，他用了很多的方法，所谓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个方法对以色列人来说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曾经扫罗已经是提出，如果呢有人肯出来迎战哥利亚的话呢，就可以给很多的奖赏给他，甚至无用他的女儿作为战利品都没有用。经文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了。跟着下来，我们看到当扫罗将他那个以为最好的盔甲，他上阵用的这些装备去给大卫穿上来到去迎战哥利亚的时候，对大卫来说是什么的一回事呢？一个已经被神厌弃了的王，对一个被神新高立的王作出一个安排。扫罗凭他以往的经验，以为呢穿上一副的盔甲上阵杀敌的时候就会有帮助了。 其实扫罗已经打过好几次的仗，他曾经打败过亚扪人，打败过亚玛力人，甚至无曾经打败过非利士人，所以他的作战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亦都可以说是非常的专业的。在这个时候，大卫对扫罗的王位呢还未产生任何的威胁，所以扫罗让大卫着上他自己的盔甲和他那个的铜盔，一定不是整蛊大卫的，一定是出于一个的善意。我们可以看回我们自己的情况，当人有问题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是惯常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是不是？找医生，找律师，用人的经验，用人的方法来去尝试去解决那些问题，用人的眼光来去衡量什么是最好，什么才是有效，什么才是有帮助。我们从很多这些不同的专家得到很多不同的指示，一些的意见，有些人甚至确实是出于他的一些的真心的真诚的一些的帮助，就好像扫罗那样，被大卫穿上他那个的自己的盔甲，但后果就是令到大卫行都行不到。如果大卫真是因为不好意思，既然扫罗王彼得这副盔甲你去着，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不着的时候，其实真是怎样？好不给面子，小孩，我给你，你都不着。如果他真是勉为其难，着了上身来到去迎战的话呢，后果其实是不堪着想。他拒绝扫罗王的好意，还有他愿意上阵来到去迎战哥利亚，那个困难程度是不相伯仲的。但是他用一个什么的眼光来到去看这些事情呢？他用一个什么的眼光来到去衡量这个巨无霸哥利亚？他用一个什么的眼光来到去衡量扫罗所给他的那些在一般人看上来都以为有帮助和有好处的东西？大卫放低了扫罗给他的包袱，他得到解脱，他轻轻松松地来到走到去以拉谷最低的地方，最低的地方那里有一条水溪，就在水溪那里呢，他找到五块被那些溪水打磨到很光滑的那些石仔，这个就成为他最佳的工具。当他跪低执石仔，我们知道执石仔的时候他必须要踎低，甚至无要跪低在这里，这个的 gesture， 这个的姿势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毫无防范，毫无任何人在上面攻击他的时候，他都可以立刻受到很严重的攻击。但这个正正就是他完全依靠神的时候，也都是他最谦卑俯伏的时候。这个行动的结果就不单止让他能够打低哥利亚，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不需要很详细讲。这个行动也都使到他将来取代了扫罗的王位。其实整个的过程是神对他一个的考验，因为神是要准备使用大卫来对重建一个有秩序的以色列国。神要一个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一个这样的人来到成为以色列的王。 当大卫去到战场的时候，我们深究，我们深深的来到思考，他看到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境况，他看到的只是有那位万军的耶和华神。没错，大卫是为神来到去征战，打低了哥利亚，但能够为神征战的首要的条件，就是他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来到看一切在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才能够被神来到去使用。我们有没有这份属灵的眼光呢？如果你要为神征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磨练的就是你要去培养一个从神而来，在圣经对我们的启示，磨练到一个重新的眼光来到看这个世界。一切的故事记载了在圣经里面，你要唯有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故事，才能够磨练到你有一副属灵的眼光来到看这个世界一切所发生的事。大卫为神征战，但这个故事更加深层的意义，就是其实是神去使用大卫重整以色列国的秩序。从历史的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自从士师的时代经过了很多百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有仔细的留意的读过士师记，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离开了埃及之后，在原本神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的里面，本来应该过着一个敬畏神的生活，但是他们却是转移敬拜一些的假神，一些的偶像。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日子，去到撒母耳的年代，以色列人不想继续由那些士师，神所委派那些士师来到去管理他们，于是乎他们要自己去立一个王来到去管理他们，于是乎就推举了扫罗出来。但是扫罗本来都不是一个不错的王，后来慢慢他就偏离了。神要重新的选立大卫来到去建立一个有秩序，一个有敬畏神的一个民族。我们又是不是神所拣选的这些民族来到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国度呢？我们一起祈祷。神，我们多谢你透过撒母耳记，我们学了很多的功课，在里面实在有很多很精妙很多的原则叫我们来到学习。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我们不知道你的心意何其的宝贵。求主帮助，让我们以后下来的时间可以成为一个你合用的器皿，成为一个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我们都知道清楚明白我们手上的工作是怎样去进行，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这副属灵的眼光来到看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求主帮助，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